咁咧，以下有講道嘅時間，咁我哋好高興有我哋好熟悉嘅傳道人阿布姑娘喺我哋當中嚟到去分享上帝嘅説話。個講題咧係時代工人的典範。
弟兄姊妹早晨，喺講道之前咧，讓我哋一齊嘅低頭嚟到禱告。慈悲仁愛天父上帝，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的灵就运行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也都赐给我们谦和受教的心，让你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祷告奉赖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祈求，阿门。我自小很喜欢看一些名人的传记，或者一些很有教育意味的一些故事，例如伊索寓言等等的。我记得在去年在行基督教书局里面的时候，看到一本国际畅销书，叫做《天堂是如此真实的》。天堂是如此真实，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这本书或者见过封面的？少年部书柜有一本的，有些少年都看过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个南韩裔的一个女士，已经移民了去美国的了。咁嗰時咧，就發生咩事呢？佢話咧，呢個女作家咧試過十多次被聖靈充滿，跟住咧就主帶到上去天堂嗰度睇到天堂嘅景況。天堂係點嘅咧？佢話咧，主先帶去沙灘嗰度，然之後咧就飛上去個高山嗰度。佢嘅天堂咧有個白色嘅大嘅一個嘅宮殿，好似一啲好靚好宏偉嘅一啲城堡咁樣樣嘅，而入邊嘅門咧好似珍珠所做嘅喎。而天堂里面有很多间房，那些宫殿里面他看到房里面有很多的人，那些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头戴冠冕。而在天堂里面有一个大厅，厅里面就坐在宝座上面的主耶稣，是金黄色辉煌的宝座，那里的人都在敬拜主。不单止这样，主都带他看到宫殿之外的情况。原来宫殿之外有很多豪宅，有很多个堡垒，都是被一些呢属于主的人所住的地方。而另一个山丘里面有一些白色的屋，那些屋呢入面都有些宝石来做的，那些屋呢就被一些有冠冕或者没有冠冕的人来住的。作者都描述到呢，天堂原来呢做一些小船，还有一些别墅是给我们享用的。主话其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已经准备妥当的了，就等待我们居住，等待我们享用。但这本书最特别的，不单只是描述到天堂的景况，更加描述到地狱的景况，还有地狱和天堂中间有两个山谷的情景。地狱里面都是一些惨叫，很凄凉。而那个山谷里面究竟有什么人呢？他发觉其中的山谷那里就有一批穿着像沙那样颜色的人，在地狱的边缘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又不是落到地狱里面被火烧。那班是什么人来的呢？大家猜不猜到啊？作者就问主了，这些什么人来的呢？为什么他们漫无目的地在兜圈兜圈的呢？主就答他，他说这些是一班不信服的基督徒。他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这班人呢只是过着世上的生活，他们以为呢每个礼拜花崇拜就是完工的了。他们从来都不看圣经，或者从来都不遵守主的话的。就算有些真的明白圣经的真理，但都不将主的话放在心的里面。弟兄姊妹，天堂是如此真实这本书的内容是真是假，我们没人知道，因为我们没人被提过上天堂真的见过天堂的景况嘛。而圣经也没有详细地描述天堂的景况。但有一件事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这本书的作者不断在书里重复一件事，就是主已经为爱他的人预备好一个美好的地方。但很可惜有一批人实在太过贪爱世界了，他们是得不到主为他们预备的一些福乐的。而我们当然不要做那批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没人能够知道主再回来的只是几时，但每日的先兆的确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也都越来越近。究我们怎样做才可以将来会被主称赞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工人呢？ 我哋嘅侍奉观咧，其实好受主再来翻嚟嘅影响嚟影响我哋嘅、哦。如果我哋成日记住主翻嚟会审判我哋，会审问我哋嘅时候，我哋今日就会用一个唔同嘅标准嚟要量度自己嘅侍奉，我哋要更加热心去侍奉佢，因为主系会记得噶嘛。每个基督徒都有个侍奉者，或者系一个装备侍奉主嘅人。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齐由提摩太后书二章嚟睇下，喺21世纪呢个年代，我哋点样成为一个合主心意嘅工人？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同埋提摩太后书咧，都被统称为一个教牧嘅书信。因为三封书信嘅大部分嘅内容咧，都系保罗写俾仍喺以弗所同埋格底利担任一啲教牧工作嘅助手噶。特别是两位举足轻重人物提摩太和提多，所以信里面写了很多基督工人应该具备的知识或者一些个人的操守。虽然信的内容是写给一些教会领袖，但信的信息其实写给所有的会众。保罗在第一次被囚入监之后，他过了两年就被释放了，之后他就写成了提摩太的前书和提多书。之后罗马大火，尼禄王咧将所有嘅罪责归喺基督徒嘅身上，保罗再次被囚，入到一个好黑、好冻监狱嘅里边，喺个地牢里边嘅。喺嗰度，佢就写成咗提摩太后书，亦都系佢嘅遗作。点解保罗会写封书信呢？当时保罗已经系个白发苍苍嘅老人啦，佢嗰阵时知道咧，佢自己都就快要殉道而死噶啦。以佢同提摩太呢种亦师亦友、亲如父子的关系，他知道要写些东西要激励提摩太继续承担上一辈所留下来的福音的盼子，成为主合用的工人。严格来说，提摩太后书是一封非常个人化的书信来的。这封书信和保罗的巨著来说罗马书是很不同的。罗马书他们是有一些很紧密的一些逻辑的思路，或者很有教义性的。而提摩太后书咧系比较散一啲，系冇一个中心思想连贯起上嚟嘅。咁究竟讲翻啦，我哋点样做先至可以成为主合用嘅工人呢？首先，保罗喺二章嘅14-18节教导我第一点要做嘅系要持守真理，远避虚谈。持守真理，远避虚谈。佢先喺14节一开始讲，佢话。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有回想啲咩事先？我睇翻上文，回想嘅事咧，有学者提出咧，就系保罗咧喺上文所提过嘅事，特别系第8-13节嘅事，嗰度咧有两件重要嘅历史嘅事实。第八节提到，第一，耶稣基督系大卫嘅后裔；而第二，耶稣基督真系从死里边复活过。这两件事也是保罗整个信仰整个福音里面的重心核心的重点。保罗跟着继续在14节讲下去了，他说要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要为言语来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新译本将不可为言语来争辩译得比较贴切，就不要做一些无益的争辩。保罗不是叫他们不要胡教，也不要做一些无益的争辩。这里呢是主要针对以弗所当时有些假教师，他乱地传一些假的道理，所以引起一些辩论。保罗这个说，和这些假教师无益的争辩呢，只会败坏听见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很简单，你看到两个传道人经常在争一些圣经真理的时候，争辩的人呢自然就会觉得很迷惑，那谁是真谁是假呢？而那班人拗起上来的假教师想得到什么呢？其实只是想荣耀自己所有的学问，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保罗这里叫提摩太不要做一些无益的争辩。不单止这样，他更加16节那里提到提摩太呢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呢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世俗的虚谈呢是一些被世人看来非常有价值的事，但在神眼中呢，这些虚空无无意义的事来的。他都叫提摩太远避这些事，因为追求这些事的人只会更加是不敬虔的。 究竟那些假教师要传什么东西呢？以致到保罗不断的提摩太要逃避他们，避开他们呢？其实保罗也有说的，他在十七十八节就提到两个人，保罗提到一个叫做许米乃，一个叫做腓利图。保罗形容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两个人的背景比较难参考的。许米乃其实在提摩太前书提过这个人，相信已经臭名远播，被逐出教会的了。而腓利图可能协助许米乃一起提出复活的事已经过的一个人。总括来说，这两个人都是一些假教师来的。复活的事是什么事呢？对于保罗来说，是有两个重要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而第二个层面，大家可以看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信徒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即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是一起进行的，才叫复活的意思。在这里不同学者对假教师的谬论有不同的解释的。先解解已过这个字，这个字希腊文来说是一个完成的时态的动词，是一个 perfect tense 的，直译可以说为已经过了去。为什么？所以有学者就提出，他说假教师有些并不是全盘推翻耶稣基督复活这个说法，只是说到耶稣基督复活并不会带给信徒的复活，所以我们将来都是不会有复活的盼望的，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去的，不用再说了。但另外有些学者就提到，其实这两个假教师可能受到当时一些初期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是全盘推翻复活的事的。他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根本就不是一件历史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诺斯底主义就提到物质或肉体是败坏的，只有精神才是文明的，所以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道成肉身来过这个世界。既然他没有道成肉身来过世界，那何尝会从死里面复活呢？所以一直所讲的复活的事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来的。弟兄姊妹，无论假教师的谬论是哪一种解法都好，无论是全盘推翻复活的事又好，或者部分推翻复活的事又好，总之这种的谬论讲到复活的事已经过，是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的。在第十七、十八节，保罗就提到他们就令到好像毒疮一样这样越烂越大，以致到不断蔓延开去，在教会里面败坏了一些人的信心，即摇动了一些信仰根基没那么稳固的基督徒了，跟随了一些假教师信了一些错误的道理了。对于复活的虚谈，保罗其实是十分重视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因为假如这个耶稣基督是没有复活过的话，我所信的都是徒然，我将来都不能够永生盼望，都不能够在天堂上与主来相遇。除了叫提摩太远避世俗虚谈，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持守真道。我们一起看看第十五节，他怎样吩咐提摩太呢？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在原文里有说，可以说的话是收了一条正路，通过一些迂回的山区，直接去到一个目的地。为什么？即是按着正义分解，当我们是要不偏不倚的，一条直路分解上帝的话，不单止是这样，还要绕过一些迂回的山区，即是说分解上帝话的时候，我们要深入浅出的，让人容易明白的。而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是需要按照正义分解上帝的道，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对于那些假教师的谬论，保罗提供了一些评论，等提摩太可以向以弗所教会的人来讲回。其实以弗所教会人一直透过提摩太去阅读保罗的书信，所以不论是提摩太、以弗所的长老或者会友，都需要知道怎样防备这些破坏性的争议不断地扩张，怎样防备一些的谬论在分裂教会。弟兄姊妹，其实这些的谬论、这些的异端邪说，不单止在提摩太的时代有出现，其实在现今这个社会里面 不断不断的出现。大约两年之前呢，就有些少年人抄着份报纸问我了，他信信地的报道是真，但又不确定是真的。个报纸就报道呢，在2006年的4月，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公布了一份遗失了1700年的犹大福音芦草纸手稿，即是说遗失了一份1700年的犹大福音书的芦草纸手稿，即是一份原稿，已经遗失了1700年的犹大福音书。这个犹大福音书有什么特别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用犹大是一个背叛耶稣的人，是吧？他出卖了耶稣，加害耶稣。但犹大福音呢，就个骤然不同的讲法，居然讲到呢，就是耶稣主动去要求犹大去，即是去害他，去交给当局来处决，以致到呢释放耶稣本身肉体上一些捆绑，释放他内在的神圣。不单止咁，犹大福音书呢都充满着诺斯底主的色彩，亦都讲到呢犹大先至是唯一一个真正得到耶稣福音的门徒。很明显，犹大福音是一本的异端邪说。又例如一年之前的三月，也有报章报道美国电视播放了一套纪录片，叫做《失落了的耶稣墓穴》。失落了的耶稣墓穴这件事是讲到在二十几年前，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怀疑是耶稣家族的坟墓，那里有三副棺材，按照墓穴一些的碑文所写，这三副棺材属于哪个呢？第一，是属于一个叫耶稣的人；第二，一个叫做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人；第三，是属于一个叫抹特拉玛利亚的人。所以有些人就猜测了，耶稣根本就没有从死里面复活过的，甚至猜测抹特拉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所以才一同埋葬的。当这套纪录片播出之后，带来了很多的揣测，很多的信仰上的摇动。香港有百多位教牧为了巩固信徒的信仰根基，就联署声明了一份，就说我信耶稣基督复活。不单止这样，有些神学院，包括我以前所读的一间，都有些讲座讲回这个纪录片有些什么谬论，去驳斥这些谬论，以致到我们能够清楚知道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弟兄姊妹，在这个先进的社会里面，我们资讯很爆炸，很发达，世界各地很多谬论其实可以很快脆就来到我们耳边，可能我们明天就会无端端有一件新闻出来，又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又会摇动了我们的信仰的。所以保罗这个教提摩太要持守真道，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警觉的心，去分辨哪些是真正的道理，哪些是假的一些谬论。不单止是这样，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都会带领一些的团友，或者小组组员，或者教一些的年轻人，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的主友学的。当我们向人分解圣经真理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我们都会感受到经历到的。如果我们时间准备得不够，就会怎样呢？我们很容易就会用一些错误的灵异解经来取代了一个正确的解经的，是吧？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当我们跟其他人分享一些圣经真理的时候，不论是我们团友，或者我们主要学生，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都多看几本的参考书，来全面一点，来看回那段经文是解释是怎样的，能够比较不同的一些学者的讲法。不单止这样，我们其实华基堂有一个很整全的主学的系统的，鼓励大家如果你不回主学的时候，你都去教一下主学，不教主学你都回下主学，或者是一季回一年回一季等等，这样让我们在圣经装备上能够有根有基的。或者大家都可以参加不同神学院举办的课程，可以是短期的，可以是长期的，以致我们在圣经上面真能够扎根，真的有假的谬论来到的时候，我们很快脆就分得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在众多的侍奉里面，能够按住正义分给上帝的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侍奉来的。要作为一个时代工人，真一点都不简单的。保罗在19到20节就教导我们第二样要做的，是 培育品格，合乎主用。虽然那些假教师的谬论是败坏了一些人的信心，但保罗19节讲到上帝的根基依然都是屹立不倒，仍然都很巩固的。不单止是这样，在你的根基上面都有印记写着主认得属于他的人，还有凡称呼主名的人应当离开不义。印记在渔民的解释可以做印证，即证明这个物件是属的属权属于哪一个的 A 君、啊、B 君、啊、或者那个建筑物是建筑的目的的。商人看来我们很难分得出哪个是真使徒，哪个是假教师，但上帝是知道的。不单止是这样，主也都是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印记，即是好像印记那样刻在他的根基那里，而凡是称呼 主名的人呢，也应该离开不义去追求那个成圣的生活。保罗为了呢令我们更加明白怎样作为一个时代工人，他跟着就用大户人家所用器皿做个比喻，讲到作为一个侍奉者应该追求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在大户人家那里，器皿通常分为金、银、木、眼这几类，是吧？其实器皿的贵贱并不在于它用什么物料来造成，正如哥林德后书四章讲到，如果瓦器里有宝贝，这个宝贝就讲到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这样的时候呢也都能够成为一个贵重器皿的。保罗想讲到呢是功能上的对比，即是怎样呢？在大户人家的里面，当呢有些宴会要请贵宾回来的时候，他通常呢就拿出金器、银器这些贵重的器皿，而在一些普通的场合家常便饭里面，他就会拿出一些木器、瓦器这些器皿的了。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贵重器皿合乎主用呢？其实保罗也有一些提示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看看21-22节。他说呢，一个人只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即脱离一些罪恶和不义，就能够成为主贵重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呢，即是随时候命的状态。各样的善事呢，从上文下你来看，是讲到信徒的道德操守来到的。即是说，如果我们脱离一些罪恶和不义，我们就随时呢，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了。作为一个贵重器皿，保罗也提到我们要离开一些年轻人的私欲。这些私欲包括什么呢？特别是一些不道德的事啦，拜偶像的事啦，贪财的事啦。如果按照保罗下文积极方面来看呢，这些年轻人的私欲广泛来讲更加包括偏私啦，容易发怒啦，缺乏爱心等等的。而从一个积极方面来看呢，保罗就劝我们要同一些美好的人，一些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一些美好的属灵的品格，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追求这个字呢，保罗用得很特别、哦、在希腊文当中呢是一个现代时式的命令语，即是不断不断的有追赶、追捕的意思。大家有没有看过呢狮子去追猎物的情况啊？追赶、追捕意思就好像追猎物那样，要穷追不舍的追到它为止的。所以保罗呢用这个字来形容呢，当我们追求属灵上美好的品格，也都好像狩猎那样，要有一个穷追不舍的心，才能够成为主贵重的器皿，才能够脱离一些卑贱的事的。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激进的事实，在美国东岸呢，在某个地区呢有一个专供小孩子玩的汽水池，那个池已经关闭了一段的长时间了。后来市政府就决定重开了汽水池，给小孩子去玩，又叫装修工人游回好的汽水池放入池水，这样的那应该是件开心快乐的事，是吧？但过了没多久，居然有很多家长来投诉这汽水池不行。为什么呢？原来有18个小孩子在这个汽水池玩的时候被割伤了脚部。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当局再追问下去的时候，原来就发觉那个装修工人呢其实未清理好个汽水池，汽水池呢仍然有很多玻璃碎在底部，已经游上去漆油了。 所以他们只是求求其其完了份工作那就算数，以致到那个小孩在玻璃碎上就被割伤了。弟兄姊妹，其实同样道理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有杂质，有些玻璃碎，我们都不能够合乎主用的，我们都会有些坏事的，你不能够为主成为一个贵重器皿的。所以我们很需要是要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很需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清除里面的杂质，清除的玻璃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时代工人的。保罗呢除了教导我们要追求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品格，更教导我们呢要懂得同人相处，甚至同一些敌对者来相处。他继续教导第三点，就是23到26节所讲的，作为时代工人，我们就要温和待人，劝人悔改。保罗23节再次劝提摩太要弃绝一切愚拙无学问的一些辩论，因为这些事只会引起争竞的。大家看23节，这弃绝这个字呢，原文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字，是一个命令语，很强烈的意思来的。它表明呢，真是一刀两断了，真是要你真的不可以跟那些人吵架了。为什么呢？他都讲了解释的，因为只会引起争竞。争竞这个字呢，在希利文上有讲呢，可以作争战。所以保罗呢形容到呢，跟那些假教师的辩论呢会争战这样。为什么？因为呢所带来的杀伤力会很大的，令到教会分裂的，令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身为上帝的仆人，或者身为做一个侍奉者，无论你是什么岗位都好，我们当然就不可以四处树敌啦。我们要温温和和地对待不同的人，我们更加如果是有教导恩赐的，就要善于教导。对于那些偏离真道的人，我们要劝他悔改。好像保罗在25到26节这样提出，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劝诫那些敌对真道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希望上帝能够给他们有悔改的心，能够劝他们能够回转，能够明白真道。真道这个字呢，在15到18节那里都提过两次的，这个知道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其实那班敌对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偏离了真理，偏离了保罗所讲的事。保罗这里提醒提摩太用温柔的心劝他们回转，使那些已经被魔鬼掳掠的人呢，可以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络。不知道大家呢会不会在工作啊、生活的圈子里面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人，经常和你敌对的人呢？如果和那些人呢能够和平相处，不吵架，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了。为什么保罗要这么提高这么高的标准，直接要提摩太呢要劝那些人悔改，这么难呢？因为呢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相信呢大家都能够听过这个名字，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这样的名言，他说，初期教会全靠小提反祷告功劳，才可得着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我再重复一次，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初期教会全靠小提反祷告的功劳，才可得到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为什么奥古斯丁讲这么妙的说话呢？大家知不知道？如果大家还记得的呢，使徒反是怎样死的？是的，他被石头打死的。在使徒行传第7章讲到，他是被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用石头来打死的。而其中一个帮凶的呢，就是这个使徒保罗。当时他都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使徒反在临死之前呢，他做了什么呢？他有没有埋怨那班人啊？没有啊。他不单止不埋怨打死他的人，他甚至呢为他们祈祷，求上帝赦免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当保罗呢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生命有很多的改变。而当他生命改变的同时，他一定会想起一幕，就当他一起有份参与打死使徒反的时候，即虽然他只是在隔离看着衣服这样，是的，看着，即是帮人看着衣服这样。那呢，但是呢保罗呢就会知道一件事，知道什么叫做用温柔的心劝人悔改。因为保罗都曾经一个违反基督教的人，但他也是悔改的人。有人会问呢， 什么原因导致那些逼迫基督教人呢后来成为一个忠于基督教人呢？大家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他曾经接触过一些基督徒，虽然成日都是敌对你，敌对那些基督徒，但那些基督徒呢还很有耐性劝他悔改，很有温柔的心劝他改过。这些就感动了他，也都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用温柔的心劝人悔改了。弟兄姊妹，保罗何尝不是一个曾经敌挡基督教的人？而上帝又何尝不是用使提反这个使徒，这个充满关怀的人物，又让保罗明白什么叫做劝人悔改呢？不知道大家现在属灵光景情况是怎样呢？大家会不会都是觉得我都有个不错的基督徒呢？如果你都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基督徒的时候，就行多步劝人悔改的了。我们是需要坚固和劝一些其他信徒，我身边的弟兄姊妹要持守这个真理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第一个是一个很花时间的工作。因为一个信徒生命的成长是要不断长年累月的，是要经过无数导师花上心血，无数弟兄姊妹一起陪同他们行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当他们崎岖跌倒的时候，扶一扶他。所以如果你都觉得你自己不错，不会教坏人的时候，你就要有保罗劝提摩太你的心肠，就劝身边的人，劝一些初信者，劝一些弟兄姊妹，劝一些或者是不冷不热的信徒去悔改，建立在上帝里面，持守在上帝里面的真理，为主而活。保罗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提摩太，作为一个时代工人，他需要研究和新教来有并重的。在研究方面，一方面呢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无益的争辩，反而呢正确方面我们是要正确的讲解圣经的真理。在新教方面呢，一方面要脱离卑贱的事，脱离年轻人的私欲，另一方面呢要追求和一些祷告主的人呢追求这个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美好的属灵的品格。再做多步的就要用温柔的心，用忍耐的心，来劝一些敌挡者去悔改过来，生命上有成长。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要这么辛苦，我们工作已经这么忙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竭尽所能，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人呢？其实圣经没有直接讲到使徒的生命是怎样结束的。但有一位作家就凭着历史的事实和这些想象，就讲出保罗最后一段的日子，将它重组起上来。他就说保罗写完提摩太后书没多久，他就站在尼禄王面前听候这个的审讯了。在这个裁判席上，是一个身穿王服但罪恶满盈的尼禄王。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杀死自己的妈妈，杀死自己的妻子，和杀死自己很多对他有恩的人。在犯人拦席上面就记住保罗了，一个经常为人而生活，为人着想，为荣耀神而活的人。但很可惜，审讯完毕，保罗被定为有罪，所以就交给刽子手离开这个罗马城，推出去城外一些刑场那里准备处决了。当斧头一落的时候，这个世界级的信徒的头颅就碌在他的地那里。罗马这个被误认为永恒光辉的城市，居然将一个咁伟大的信徒而拒出这个城门外面。但与此同时呢，天国这个真正永恒的城市，就成千上万人迎接保罗的来到。弟兄姊妹，主是会记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为他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他都会纪念，都会赏赐我们。在保罗的年代，有很多的使徒或者很多门徒都为主殉道而死。在我们这个年代，在身处香港社会的里面，我们可能都不需要为到信仰而面对很多生生死死的关头，但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从保罗、从提摩太身上学习怎样成为一个信徒的榜样，怎样燃点自己的生命，一生为主而活，成为合主心意的工人。在这个时刻呢，要让自己安静有少少的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立志，立志一生为祂而活，燃点自己的生命。
我们一同用诗歌来到回应刚才所听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同唱燃烧为主。
Thank you.